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要是弟兄姊妹想要在金钱上获得神的赐福，那么就要先实行奉献的功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今天很多人都做了金钱的奴隶，即使是基督徒也往往无法逃得出金钱的诱惑和欺骗。我们也往往像世人一样，想多赚钱，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因此一提到奉献给神，一提到将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痛苦和无奈，甚至会十分的抗拒，又或者会很惧怕，因为觉得钱赚来不容易，要将血汗钱贡献给神实在不值得。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提醒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命令其实是带有应许和祝福的。到底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获得金钱上的智慧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神希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在金钱上获得他的赐福，而且都得到使用金钱的智慧。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一块打开马拉基书，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节，先知马拉基在这儿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经文就先看到这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人如果想要得着使用金钱的智慧，这就是一段非常基础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其中获得属神的智慧。而马拉基书第三章的这段经文呢，是论到当纳的十分之一，意思就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神是公平的，也是慈爱的，他不是要我们的全部，他只要我们拿出十分之一来归给他。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是100元，那么我们要记得有10元是当纳给神的。如果我们收入是1000元，当纳的就是100元，依此类推。有些人不接受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的这样的教导，他们说啊，这只是旧约以色列人的律法，这是为以色列人而设的，而今天我们活在恩典时代，不是律法时代，所以十一奉献这个教导已然过时，不切合现代的需要。 其实，只要我们打开圣经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十分之一的要求其实是很低很低的。要是论到新约的教导，新约更是主张全所有的奉献，把所有的都拿出来，全献给神，那是更高的标准。我们也晓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如此侍奉呢，更是理所当然。也因此，新约是有更高的标准。事实上，不管是十分之一，或者是全所有奉献，我们都必须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在金钱上所获得的智慧，是从奉献金钱给神作为开始的。要是弟兄姊妹想要在金钱上获得神的赐福，那么就要先实行奉献的功课。神为什么要求人要奉献给他呢？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回应神的恩典和慈爱，愿意供应神圣工上的需要。第二，是证实神的信实。神有很多不同的属性，像他的慈爱、公义、怜悯、审判等等。其中一样属性就是他的信实，神是信实的，而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里呢，神叫以色列人可以做个测试，去试试神是否兑现他的承诺，是否将福气倾倒在那些乐意奉献给他的人身上。第三个神要求我们奉献的原因是尊荣神。头一个原因是回应神的恩典慈爱，而回应神事工上的需要。第二呢，是证实神的信实。第三是为了尊荣神。当人愿意把礼物和金钱献给神的时候，他就是尊荣神，认定神是他们供应的来源。因此，人如果不奉献，如果只是照着自己所喜欢的随意花钱，这就不是尊荣神。我们不但不能证实神的信实，还使神的工作受到亏损，更是在这件事上显出不尊荣神。而叛逆神往往换来的就是神的惩罚和管教。神，他看不把当纳的归给他是罪。这不是说不把钱奉献给教会，乃是说不把当纳的归给神。神把它看作这是偷窃的罪，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为什么这会是偷窃的罪呢？好，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27章第30节。利未记27章第30节经文这样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是利未记27章第30节。所谓归耶和华为圣，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给神，专为神所用，专为神所有。原来当纳的十分之一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神所拥有的，是属于神的。要是有人他还坚持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只适用于旧约而不适用于新约，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到底我们在恩典之下是不是应该更乐意透过奉献来回应神的恩典呢？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岂不是应当感恩而有所回应呢？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说我们在新约之下是不用奉献的。我们要是不奉献，那就是自私的表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也是贪心，更是缺少感恩。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徒受神诸般的恩惠，却不愿意有所回应呢？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连一点金钱都不愿意献上给神。今天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姊妹并没有以金钱去支持神的工作，这使得神的圣工常常在没有金钱的这样困难之下难以发展。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也没有借着奉献来尊荣神，更没有借着奉献来经历神的信实。 他只是把自己所得的全部收入都拿来作为自己的用途，据为己有。他不相信神能够把他所献上的十分之一加倍的赏赐给他。他没有尊荣神，也没有把神看作是万有之源，是他们一切供应的来源。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是很重要的属灵操练。神渴望得着我们的尊崇、爱戴和敬拜，而神也渴望我们透过奉献经历他的信实。而我们向神表达爱和尊敬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借着金钱的奉献作为具体的表达。因此，圣经很清楚地说道，不在金钱上奉献的，实际上是夺取了神的物。有人会问了，人会怎么样不尊荣神呢？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奉献是尊荣神的行动，人如果在奉献上忽略，那就是不尊荣神。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今天并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就是尊荣神的，其实不一定，因为有许多弟兄姊妹，人是来了，但是心不在这儿，奉献也不在这里。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好，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先知在这卷书里用了一些农业用的词句，因为当日以色列人多半是以务农为生，而到了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概念就是金钱的收入。请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先知马拉基这样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经文就先看到这儿。神指出以色列人所做的恶事，他们说，好，我们献礼物给神，可是他们献什么给神呢？他们在自己的牲口里选来选去，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或者受过感染的、有瑕疵的、有病的献上。这些是即使以色列人自己也看不上眼的，但是却拿来献给万军之耶和华，他们所信奉的神。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以色列人把剩下的、把有病的、把残缺的、把不好的献给神，神明说他不悦纳，因为这是对神的不尊重，这是不敬畏耶和华神的圣尊名。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有奉献的项目，而来到奉献的时刻，我们又是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神圣的时刻呢？我们是不是匆匆忙忙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零钱来放在盘子里或者是奉献袋里就打发这个时刻就算了？如果我们的存心是这样的，那么和当日以色列人把他们剩余的、残疾的、残缺的、有病的献上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弟兄姊妹，每一次奉献的机会都是尊荣神的时刻，我们要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奉献，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而是好好的预备，存着尊荣主的心来做。凡是甘心奉献的，都是主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奉献的重要，也清楚奉献的教导。今天有些人说他会奉献，但是不愿意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而是做自己想做的，那就是说他喜欢献上多少他就献上多少，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可是透过圣经我们看见，在奉献上神从来都不许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神总是有具体而又清楚的指引。这就好像要爱人这个命令，神不是说 你就随着自个儿的感动，你想爱谁就爱谁，你不想爱谁你就不爱谁。不是的，神乃是说你要爱每一个人，包括爱你的仇敌，可爱的要爱他，不可爱的也要爱他，因为这是神的心肠。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马太福音五章43到48节，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神是全能的神，他要我们在他面前立志做完全的人。因此弟兄姊妹，奉献施舍方面，神同样不是说你想奉献就奉献，你不想奉献你就可以不奉献，或者说你想施舍给谁就给谁，随着你自己的喜好。神乃是教导我们要施舍给穷人，要帮助那些不能报答你的，要支持神的工作，使神的家里有粮。旧约先知马拉基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明明地说，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神的家有粮。这就是要关心神家的需要，是非常具体而又明确的指示。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就是在于不尊荣神，夺取神的物，同时呢又否认他们对神家里的责任。在否认自己对神家庭的责任这件事上，先知马拉基只在短短的四章里边呢先后六次提到这件事情，指出选民以色列的罪过。我们先看第一章，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6节以及第7节。马拉基书一章6节7节，经文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跟着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二章17节，马拉基书二章17节，这里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好，以色列人问神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反锁神呢？神坦白地告诉他们，指出他们的罪状，但是以色列人好像觉得他们并没有责任，这种无知的态度是神所厌恶的。而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不奉献，是因为他不明白奉献的道理，那就是说如果他知道了，他清楚了，他明白了，他也许不会这样。可是有些人虽然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也知道十分之一的数目对自己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不是难以承担的大数字儿。因为比起我们实际可用的9%来说呢，是很少很少的。即使我们用在神的工作上也是很少的数目，但是我们却是顺服神的命令，而且可以印证神的信实，以及我们可以透过奉献来尊荣神。神的原则到今天依然不变，我们可以选择顺服或者不顺服，然而后果怎么样我们是知道的。马拉基先知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犯了偷窃的罪，而且是不尊荣神，又是否认自己对神家的责任。除此之外呢，先知还提到，这是一种自大的表现。 原来不做金钱的奉献是自大的表现。我们接着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马拉基书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些以色列人对神的道理和教训好像是不明白，好像瞎了眼一般，而且对真理毫无反应和责任。他们不但不顺服神，还狂妄自大，有自己的解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恶人行恶，但是你看他们活得多好，我奉献给神却看不见有什么回报，也没有什么财富上的增加。这些都是自夸和自大的话语。其实罪往往不是单独的，而是会跟别的罪有所关联。所以那些说我不奉献金钱给教会，也不在金钱上参与圣工的弟兄姊妹，事实上他们的问题绝对不是单单只是奉献这件事情，而是整个心态都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信，基本上就是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如果他真诚的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献上，神会赏赐给他更多。如果我们心里一直担心少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怎么办，这其实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我再说，我们不能够把奉献和其他的服事分开，把它独立出来，因为它是跟其他的事情都有关系。不奉献的背后是贪婪，不奉献的背后会是没有感恩的心，会是疑惑等等这样的心态。对于不信不奉献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等于是偷窃或者说抢夺了神的钱，所以他们遭来神的管教。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九节，神借着先知马拉基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当日以色列人的咒诅和刑罚，因为他们全国的人通国都不奉献，或说在奉献的事情上轻忽所招来的恶果。新约圣经惯用的词儿是管教，神会因为我们不奉献给他而管教我们。要是我们叛逆神，不肯在他面前顺服，神会管教我们，会修剪我们，甚至是鞭打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回转，懂得悔改，再一次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我们要知道，一个不肯在金钱上奉献给神的人，神会在经济上管教他。当然了，神要管教的也许不只是这方面，因为不奉献只是叛逆神的其中一种表现。神当然会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管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可以成长。我们不能够更改圣经的原则，因为神所命定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并且必定要成就他所命定的。而神要人懂得透过奉献尊荣他，懂得透过奉献经历他，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到底神有什么应许给那些乐意奉献乐意遵行的人呢？首先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神应许什么呢？神应许使我们得福，使我们的生命兴旺。他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伏于我们，使我们无处可容。意思就是这个福气要多到我们没有办法容得下。对于往日以务农为生的以色列人来说呢，神打开天上的窗户，这表示神会降下足够的雨水，使田地生长茂盛，而牲畜也有足够的水可喝。 因此在衣食方面必定是充足无忧的。第二，神所赐的福气是大量的，是丰盛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更是我们无法估量的，并且那个福气是多到无处可容。弟兄姊妹，神是一位丰足的神，所以他所赐下的必定不是吝啬的，而是丰富的，因为他是丰盛之源。我们要是抓着自己所有的不肯放，我们连神的命令都不去遵行，不肯尊荣神，我们自然得不着神所给的丰盛的福气，这是我们的损失。不是因为神不给，而是因为我们紧握着双手不肯张开，因为我们没有依着神所指示得福气的途径去行，所以就得不着。那些拼命为自己积财的，最终必然发现真正的财富原来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第三，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一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成熟之先也不掉果子。神应许以色列人什么呢？神应许那些甘心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的以色列人，要他们知道神不但是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他们，神还会保护属于他们所有的，神会防止蝗虫危害他们的农作物，也会保守他们会有好的收成。这其实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神是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创造自然也是超越自然的主，他可以为我们保守一切，使我们无后顾之忧。好，最后第四样，乐意奉献的人所得着的是个人的见证机会。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二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在这里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当邻近的各国看见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兴旺的时候，是这样蒙神赐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大有能力的，是会赐福给那些顺服他的人的。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是顺服神的命令，甘心乐意在金钱上奉献，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做神活的见证，让人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乐意赐福给我们，神的赐福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好，今天的讲题金钱上的智慧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之后，就不再回头走错误的道路，而是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能结出果子来，与蒙召的恩相称。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让我们了解到奉献的真正意义，不单是金钱上的问题，更是我们的焦点和心思集中在神的身上。它是我们福气的来源，我们若是顺服他，一生必然蒙福。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